刚刚主席介绍我说，在1973年创办了宇宙光，有一点小小的错误，绝对不是我创办的哈。大家，我这样讲，不是我否认什么哈，因为真的就不是我创办的。宇宙光是从这边开始的，不是从台湾开始的，所以我今天回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蛮开心的哈。因为在1973年，我接到住在这边的一位老弟兄的联络，啊，就是刘义林老弟兄，啊，那一年他73岁。我看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哈，啊，千万不要说自己年老了哈，啊，我们宇宙光就是年老的人开始的哈，啊。刘弟兄那年73岁，他以前是香港《灯塔月刊》的主编，《灯塔月刊》是上帝所祝福、所使用的一份刊物，在印尼、在台湾、在香港、在海外各地都有很多人看。但是后来因为情势的改变啊，因为中文版的《读者文摘》出版了，因为美国在台湾的新闻处就出版了一份杂志，叫做《今日世界》。哇，这两份杂志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对这个《灯塔月刊》就产生了一些影响。那更麻烦的就是印尼在那一年就开始禁止华文入中国，所以印尼的读者群全部都停掉了，所以对这个当时的灯塔是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当时灯塔是西国的差会他们所支持办的一份杂志，是非常好的一份杂志，可是就停刊了。停刊了以后，这个消息就传到这边啊。当时刘义林老弟兄他已经退休，住在 Berkeley 啊。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心里很难过，73岁的老人家，对不对？他心里很难过，他就祷告主，祷告主，祷告主。他祷告主的结果，主给他一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上帝给中国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中文。我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哈？他上帝给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中文，就是中文。因为他想说，你看我们华人啊，我们讲话每个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样。我是湖南人，湖南人讲话湖南人不一定懂，因为换一个乡镇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广东话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广东话。我第一次来这边是1974年，当时就有人问我说，林弟兄你懂不懂广东话？我说我可以听一点。他说好，那我们就把你安排到一位广东的弟兄姐妹家去住。我就住进去了，结果住进去后我半个字都听不懂，因为他讲的是台山话，通通不懂。所以刘老弟兄他就讲，他说你看上帝给中国的礼物很奇怪啊，我们讲话的口音通通不一样，发声通通不一样，可是只要一写成字通通是一样。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写字，就是用中文字来写。哎，他这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那同时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台湾他觉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根据地，所以他就觉得上帝感动他要在台湾继续办一份杂志啊，这份杂志要继续灯塔，所以他就取了一名字叫做宇宙光啊。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啊，都是刘老弟兄啊，刘老弟兄取的。刘老弟兄他是一个很会写毛笔字的人啊，他是写这个王羲之的草楷啊，写得很棒。所以那时候他就在这一代啊，就在湾区这一代传递负担，一个73岁的老人家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传递负担。讲完道以后，传递负担以后，他就在副堂就摆一张桌子，就开始写他的王羲之的草楷啊，把这个诗篇23篇成的通通写成王羲之的草楷。然后弟兄姊妹喜欢他的字就来要他的字，要他的字你就奉献啊。就这样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就筹了一笔钱。到了1973年，他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他就决定想要来办这份刊物了。 可是他觉得上帝的感动很奇怪，上帝要他在台湾办。他是香港人，他以前的侍奉都在香港，他人住在美国，他跟湾区的教会跟美国的很多教会还算是蛮熟的，因为刘老弟兄他在侍奉上有很多的影响哈，他后来也在剑道神学院教书，所以很多学生在这边，他跟广东的教会也很熟。可是上帝的感动是要他在台湾办，他台湾他不认得人，他没有去过台湾，所以说上帝的感动啊是很奇怪的哈，要他到台湾去办。所以他就想来想去，他就想起我们家哈，因为我太太是很喜欢写作的哈，在以前《灯塔月刊》办的时候，我太太还在读高中，她就在《灯塔月刊》写稿，所以她就想起来，哎，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做张晓峰啊，她就写信给我们，她说，她就把她的意向分享给我们听，啊，说希望能够办这么一份杂志，能够把福音通过文字传达给中国人。我听他这样想，我觉得他的道理都很对啊！我也承认中文真的是 powerful 啊，写一个中国字10亿人以上可以看得到，当然是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可是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换句话说我是在文化教育界工作的，我知道要办一份杂志很难啊。我们当时流行一句话，你想害谁就劝他办一本杂志啊，那表示一定是死路一条啊，非常困难。那同时我在教会里的服事非常多啊，我跟你们一样的，我在台北哈，我是在吴永长老的教会哈，那个时候哇，我们的侍奉非常多非常忙，我们有布道团，我们有学生工作，那时候我负责我们教会的学生工作哈，我们学生工作我们光是大专组人数就超过100人哈，所以很多很多的侍奉的工作。当然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啊，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有很多的压力啊，我必须去面对学校的很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忙得个不得了了，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当刘老弟兄把这封信写给我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我就写信给刘老先生，我说我仔细想啊，我们中国的教会实在是没有能力来办这份杂志，我们没有人才，我们没有稿件，对不对？我们缺少作者，我们缺少绘图者，我们缺少设计者，哇，我们也没有钱，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个时代华人的教会对于文字工作也不太看重，因为在70年代以前，你注意看哈，我们华人的文字工作几乎都是西国才会在做，都没有华人在做，所以我就想说不太可能，我就跟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跟他这样分解。但是刘老先生很有意思哈，他73岁，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坚持啊，他是客家人，客家人更会坚持啊，客家人有应景精神哈，一旦决定就非干不可啊。所以当我写信给他的时候，他看了我的信，他回我的信很简单，什么都不想，什么困难都不说，他就说我定于几月几号到台湾一行。那我一看这个没话说了，我说好，既然这个老先生要到台湾来，我们不能不理啊，一个老人家跑到台湾，我们不能不理他，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接待你一下，虽然我们不认识啊，以前没见过面。好，他就来了台湾了，来了台湾以后我就想请他吃餐饭，那餐饭不太好吃啊，因为我就事先邀约了在台湾一些对文字工作对文化工作比较有兴趣的人，我们大家谈完的结果都说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跟老先生说啊，轮流跟他讲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困难困难困难，跟他讲，通通讲完了以后，这个老人家那餐饭吃的真是很难受，我才想啊他吃完了以后他就看着我们，看了半天他就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说困难总是有的啦，事情还是要做的啦。啊，我心想好吧，我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对不对？我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我这个年轻人，我对老年人的尊敬我已经做到底了，对不对？你还要坚持做，那我也没办法了，好吧，那你就去做好了，我就不管他了。 平平安安的就回家了。可是很奇妙，我回家以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打开圣经读圣经，就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那一段圣经。那边马可福音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哈，说耶稣的门徒开始出去传道啊，耶稣派他们出去传道，也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传道。所以我们知道最早期的门徒出去传道那一次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圣经上说他们传道就有人悔改，他们医病病就医好了，他们赶鬼鬼就赶出去了，所以那是很有能力的一次工作。可是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太忙了，又太受欢迎了嘛，忙得不得了，忙到最后哈，我们的耶稣很不忍心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下，去休息一下吧啊，不能这么忙了，再忙你们受不了了，你们跟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下吧。那么我后来仔细想，耶稣这样讲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如果去看整套的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个大环境的里面哈，对整个的教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也出来传道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可是你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这段圣经一开始记载就说施洗约翰被杀了，莫名其妙的被杀了。施洗约翰被杀，当然在那个时代的教会是一件震惊人的大事情，我们可以说整个的环境不利，那个逼迫会迎面而来。所以耶稣看到了这个状况，门徒沉浸在工作的满足跟快乐中，所以他们跑来跟耶稣很兴奋说，哎呀主耶稣啊，我们传道就有人悔改啊，我们医病就病就好了，我们赶鬼鬼就赶走了。他们很兴奋，在工作中在忙碌中他们很兴奋，可是耶稣看出来那个问题的严重性，耶稣跟他们说，不要讲了，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要去休息一下，要去好好的歇一歇。好，读到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继续往下读。结果各位知道哈，那段圣经很有趣的哈，这个消息不知道谁走漏了啊，我猜想大概是彼得啊，彼得嘴巴一向很快啊，哇，这消息走漏了，哇，忽然间从各城各乡很多人都赶过去，都挤在伯赛大的那个旷野，他们挤在那边等，他们要听耶稣讲道。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一个画面，对不对？哇，从各城各乡有一大群人聚集到那个伯赛大的那个旷野，然后另外这里有一小群，耶稣跟他的门徒慢慢的走过来，对不对？走过来。好，这两个画面是隔开的，那一大群人在一起是嘈杂的，是紊乱的，他们是很饥渴的，很需要的，在那边等耶稣过来。而耶稣带着他的软弱的门徒，带着他疲倦的门徒，也从另外一头走过来，这个画面你有了吗？啊，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画面比较好哈。好，哇，这边很嘈杂，这边耶稣带他们过来。那么圣经上就讲了几句话了哈，这个画面到这边停下来，耶稣就讲话了。耶稣出来，看见这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好，我们看这一段时间很有趣哈，这边讲了几个动词，耶稣出来，看见，怜悯，开口教训，对不对？这至少四个动词的。第一个是出来，从哪里出来呢？从那群门徒当中出来，他就离开他的门徒，就进到那个混乱的嘈杂的饥饿的那些群众当中去了。你也觉得很奇怪哈，耶稣怎么离开他的门徒了呢？他不是叫他的门徒，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下吗？可是耶稣出来了。好，这个我们也许是一个疑问啊。我自己读圣经常常感觉到很有趣哈，耶稣离开他的门徒明明很需要他，他也知道他的门徒很需要他，可是耶稣离开他的门徒， 出来了以后，下面跟着就是看见，看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很需要，我们门徒很软弱，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耶稣离开，耶稣走开来，出来，他就看见了更大的需要。他就看到了那5000多人在那个旷野，那个灵魂的需要，所以他一看到，他就怜悯。所以你如果没有出来，你在那个小圈子里面也可以很快乐，也可以很满足。但是耶稣出来，出来他就看见更大的需要，然后他就动心，他的心就动了，他的怜悯的心就动了，他的爱心就动了。动了以后，然后下面就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所以耶稣那天就把他的门徒就撇下没有管了，他就开始对那旷野的人开始讲道。那篇道讲得很长，讲得很长很长，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日落黄昏还在讲啊！各位放心，我不会讲那么长啊，因为牧师已经警告我了，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啊。我知道耶稣那天讲到讲得很长很长很长，讲到日落黄昏还在讲，讲到最后有人不耐烦叫他不要讲了。是什么人？你没发现？大家读过这段圣经吗？你没发现是什么人不耐烦的说耶稣不要讲了？是什么人呢？很奇怪的，是门徒。门徒跟他说不要讲了，日头已经下山了，这里是野地啊，叫他们解散，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去买饼吃吧。哎，我读到这边我就在想啊，很有趣。不耐烦听到的是门徒哎，所以我就在想说，门徒虽然工作很有能力，可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好像有点问题。我又想，耶稣在那个旷野对5000人讲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象，如果要你在旷野对5000人讲道，你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差不多100人左右，对不对哈？我就要用麦克风讲道了，对不对哈？哎呀，我们坐的椅子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们这个房间也是干净、很舒服的一个房间。在旷野讲道可不是这样啊，旷野没有椅子坐的，旷野没有遮风避雨的设备啊，旷野当然更没有麦克风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要针对那5000人讲道，你就可以知道耶稣他必须多么迫切的、多么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大声的在喊那篇道。也许不能说是讲道，应该说是他在喊那篇道。而那5000人来自各个不同的乡村，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他们以前是干嘛的谁也不知道，杂七杂八的人挤在一堆，不像我们教会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认识，对不对哈？哇，这样的一群人，耶稣要讲到真难呐、他要讲到众人都肯听，这个很难，但是我们敢保证那5000人一定在听。如果他们不听，他们不会待在那边，对不对？他们一定听得非常精，这个注意。所以我只有一个答案，说耶稣那篇道啊，一定讲得好得不得了，那篇道一定是非常能够满足各种各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问题跟人的需要，真是一篇重要的讲道。可是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请问那天耶稣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哪一位知道？哪一位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你说我知道，请你举手。都不敢举手哈。我告诉你，耶稣那天讲到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哎，你去查哈，5饼2鱼的神迹，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大家都承认它是重要的事情。4本福音书都记载了5饼2鱼的神迹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可是呢，没有1本福音书写耶稣讲的内容是什么。不仅是没有讲内容，连题目是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的答案就是门徒都没听。哎，请你注意到啊，我们的门徒啊，记笔记是高手啊。你回忆一下，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对不对？所谓登山宝训那一段，哇，你看门徒记得多么精彩啊，那个文笔多么流畅啊，那个内容多么的精细啊。所以门徒是很会记笔记的。可是很奇怪，五饼二鱼这个旷野，那天耶稣讲了那么长一篇道，那么振幅人心的一篇道，讲了那么久的一篇道，居然连题目都没有。所以我猜了半天，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门徒根本没听。门徒来干嘛？我们是来休息的啊！啊，耶稣怎么还在讲？怎么还在讲啊？看看表啊，几点了？你还在讲啊？我们的耶稣一直讲，门徒根本没听。所以我从这边我就发现，哇，门徒真的是软弱，门徒真的是没有力量，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来歇一歇。哎，其实耶稣已经让他们歇了，耶稣讲了一番非常重要的道，他们都没听，你就知道门徒软弱到什么地步了。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好像很得力啊，可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非常贫穷，我们甚至听不进去，我们甚至跟耶稣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让众人散开，让他们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如果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很有意思哈。主耶稣看看门徒，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解散吧，解散嘛，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嘛，我们从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这个地方是旷野，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做呢？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就停下来，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跟神祷告的时候，就想说真的没道理，耶稣自己要门徒来歇一下的，对不对？耶稣也知道一切的状况，怎么耶稣要对这些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呢？广东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哈，有没有搞错？我就想说，耶稣啊，你有没有搞错？门徒很软弱哎，你也知道门徒很软弱嘛，对不对？你不是叫门徒来休息的吗？怎么你现在把这么一个艰巨不可能的使命交给这些软弱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哎，我在神的面前思想，哎，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意思。然后我就把这个四福音书整个的翻开来看，看五饼二鱼这段神迹。啊，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约翰福音里面呢，特别讲到一段，说耶稣啊，就对腓力，就问这个腓力说：“腓力啊，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哦，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回答的，对不对？因为前面你看前面的福音书上，门徒也很清楚，门徒也跟耶稣讲了，这里是野地。什么叫野地啊？没有电嘛，没有电嘛，他们买不到东西吃嘛，对不对？然后门徒也说了，我们身上的钱很有限呢，我们没有什么钱呢。而且前面的福音书也讲过了，那个安德烈啊，他是很用心的跟一个小朋友传福音，对不对？然后那个小朋友很可爱，那个小朋友很感动，那个小朋友就把他手头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了，这个也不简单啊！我觉得他们的儿童工作做得很成功啊！你要一个儿童把他仅有的五饼二鱼，在他肚子饿的时候，在买不到饼的时候把他捐出来，那不是很简单的事，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可是我们说安德烈做了很好的工作，安德烈把那个小孩的五饼二鱼带到主耶稣面前来，可是请问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整个的状况耶稣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完全了解的。 但是耶稣基督对故意去问这个腓力，说腓力啊，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哎，你如果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第六章在下面就画了一个刮胡啊，在刮胡里面有一句话来解释耶稣为什么要发这个问题。哎呀，我觉得平常我们看圣经看到刮胡有时候把它跳过去啊，刮胡嘛，这是附带的嘛。那天我就看这个刮胡，我看这个刮胡的时候，我发现哇，这刮胡里面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刮胡的话怎么说呢？他说哈，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记的。我当时读到，我就在看这句话，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哇，我在神的面前思想，哦，我说原来我们主耶稣是故意的。我们主耶稣有时候会故意给你一个难题哦，故意的。为什么故意的？他要训练你，他要试验我们，他要试验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够熬得住。而且呢，他在说这句话之前怎么样，他早就决定该干什么了。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主是早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他说这句话是故意给你一个机会提醒你，让你去思考一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能，我们根本没办法解决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其实门徒也清楚了，对不对？所以门徒才会这样说嘛，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吧。其实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的思考非常的复杂，我就在那边想，哎呀，能这样想吗？对不对？我算老几啊？我算老几啊？我所有的能力就是这么多嘛，对不对？我一天就是24个小时嘛，对不对？我所有的能够做成就是这么多嘛，我做不到什么嘛。而这个需要是这样的大，而这个环境是这样的险恶，而这个呼召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可能做呢？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有些时候他给我们讲，他要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够。所以当门徒在陈述他们的不行，那门徒的解释你呢，我们不行，所以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的问题你们要去解决，你们要去解决。所以你会想这怎么回事呢？我在神的面前，我就在祷告，我就在想，哦，上帝给我们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听见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我们刚刚唱了这首歌，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在这里。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呼召是上帝的心意要在我们身上实现。那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或者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使命？上帝的呼召往往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你愿不愿意接受？所以当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我接受这个使命，我接受这个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就成为你生命中的意象。好，呼召成为你生命中的意象，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没有意象。圣经上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什么叫放肆呢？就是任意而为。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任意而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考虑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拼命去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些陶醉，有些开心，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有更高更大更远的一个旨意，他要我们去做。那么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愿意领受这个呼召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方向，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不再任意而为， 我们要顺着神所给我们这个方向，顺着神所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照着神的恩典去做。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呼召，成为我们的意向，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换句话说，我们是知道我们在干嘛的，我们知道我们跑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我们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有使命。使命就是拆船，对不对？ Mission 这个字， Mission 这个字就是我们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成为我的生命的目标。我愿意用我一生的生命来实践上帝对我的计划与安排。老实说，我刚刚已经形容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你接受这样呼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必须面临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你那个可怜的有限的生命，现在上帝的手中，要靠上帝把它放大。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所以我们说当年的门徒也是一样，对不对？约翰被杀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忙得半死了，他们也累得半死了，他们每天忙工作忙工作忙工作，每天在工作里面转来转去，还有像那个螺丝在那边转一样的，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今天在转到哪里去，搞不清楚。哇，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软弱啊，我们软弱到个地步，连耶稣讲道我们都不想听，不但不想听，还叫耶稣不要再讲。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软弱，软弱到我们自己都会吓一跳。可是很奇妙的，当呼召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而当那个意象变成我们生命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往前走，我们往前看，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不可能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一步一步的完成。就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是坚持相信上帝的功夫，上帝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保罗有这样的经验，保罗就强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也是这样讲，他说我是软弱的，对不对？我是无知的，但是上帝的能力在我的身上。上帝让我经历的是什么呢？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过，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过，我们的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哇，上帝的预备就是如此。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当耶稣把这个试验的题目，考试的题目交给门徒，交给腓力，交给这些十二个软弱的站不起来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接受这样的使命，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来，31排51排。然后耶稣就接过这个小朋友所奉献的5饼2鱼，然后耶稣就举目向天就祝福，然后耶稣就开始分饼，然后就叫门徒去分饼。哇，门徒就接过这个饼去分去分去分。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叫做5饼2鱼的神迹，5饼2鱼的神迹5个饼2条鱼。圣经上说就喂饱了，满足了5000个人以上的需要。不仅大家都吃饱了，而且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环保，他就打包，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你们看看还有多少剩下来的，他们一看说哦，还有剩下，赶快把它打包，不要浪费，打包起来，还有12包的零碎。哦，我觉得我们的耶稣真是很有意思哈，对不对？行了这个神迹，5饼2鱼是个神迹，5饼2鱼因着主耶稣的祝福，因着小孩子的奉献，因着这个安德烈的传福音给这小朋友，因着他们在软弱中，他们也肯站起来来分饼，来分鱼，来安排这5000人做好。这个不简单，这个神迹就成全了。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在思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是有点搞怪的，其实我们都会搞怪的，也不是我一个人。 我就在神的面前想，我说神呐、啊，如果你要行个神迹，何必这么麻烦呢？不需要这么麻烦吗？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男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当过兵的弟兄们哈，当个兵你就知道了哈，你要把那个部队集合排队不简单哦，不简单。以前我们阅兵的时候排队要排成直线，都在地下画印子画脚印，你就对着脚印站才能够对得起哦。排队不是简单的事情，那十二个门徒要把那个5000个乌合之众排队，51排、101排、50排通通做好，光是这件事情就够你累死了，对不对？那做好了以后还要去分这些饼，分这些饼，一个去分，分这个饼也不简单哦，对不对？因为耶稣在祝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耶稣行这个神迹是把所有的饼跟鱼都变好放到后面，然后大家去分，还是一边分就一边有啊？我想来想去是一边分一边有，一边分一边有还不简单了，对不对？门徒也要有一个考验，对不对？会不会一分就没有了呢？他就一边分一边有，一边分一边有，一边分一边有，啊，然后喂饱了5000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爱宴哈？如果有爱宴，你要设伏5000人，你去想想看，十几个人要去设伏5000人吃饱，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说神呐、啊，如果你要行神迹，你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嘛。我们的神可以很简单，对不对？他看看群众，手举起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让你们的肚子饱了。那不是立刻就饱了吗？对不对？他更简单，他可以说饱，哦，肚子就饱了，那不是很简单吗？可是你会发现很奇妙啊、哦，我们主耶稣行神迹不是这样行的，我们主耶稣行神迹，他要麻烦安德烈，他要麻烦腓力，他要麻烦这些门徒，他要麻烦那些小孩子，他要大家做好，他有规矩，然后他才行神迹，让大家饱。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们主耶稣的神迹都是要我们信徒参与，当信徒参与了这个神迹以后，这就是真正的休息。所以耶稣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来歇一歇，不是说啊，我们躲到旷野没人的地方哈、啊，我们躲在一个丛林里面，我们几个人就睡他一大觉啊，睡他3天3夜，起来我们就有精神了。耶稣说的不是这样，耶稣说的是把你们以为了不起的东西停下来，把你们很兴奋的觉得靠你们的能力在做的事情停下来。你们不要看这个环境，你们不要看约翰被杀了，你们也不要看你们拥有的钱财，拥有的饼跟鱼是多少，你们也不要看这个环境有多复杂多困难，你们把自己交在我的手中，你们就看到神迹的展开。这个时候门徒的歇息才是真正的歇息。所以我在1973年那天早上，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一直到今天。我看到这段圣经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哎呦，我就说原来神要行神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都不会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得到神迹。如果我们什么都会，我们就不会看神迹了，我们就会看人迹，就看我，你看我多厉害，没我还行吗？对不对？都靠我，对不对？都靠我们这些人。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说那么什么都不行，而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真的顺命去走，你就看到了，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上帝在做什么，这很奇妙。所以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刘老弟兄，我说老弟兄啊，我今天早上读圣经读到了这一段，我就跟他分享，我跟他分享还没有一半，这个老人家他就不耐烦了，他说不要讲了，你过来就好了。我就糊里糊涂就骑了脚踏车就过去了，我们在台湾都是骑脚踏车，那个时候啊，我就骑脚踏车过去了。我看到这个老人家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堆满了东西，他就哇忙啊忙啊忙，忙得个不得了，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宇宙光是一个老人家开始的，73岁。然后他看到我去了，我那一年还很年轻啊，你相不相信？我那一年才35岁，我就去了。他说不要讲了，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我就乖乖的坐下来。 然后帮忙，我就开始帮忙哈，帮忙，所以我就这样就变成宇宙光的义工。那我本来想我来帮帮忙嘛，你现在来不及，我帮帮你的忙嘛，我帮帮忙就好了嘛。没有想到，谁也没想到，哇，上帝的旨意实在是太奇妙了。我现在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当时没有把我变得很聪明。如果我当时变得很聪明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干宇宙光。我当时是糊里糊涂的，我当时以为哦，办宇宙光那很难呢，不得了，用我的脑袋去分析嘛，对不对？要办一份杂志，要每个月出版，对不对？要钱，要很多东西。我就一算，我说大概一年呐、那差不多要100万左右的钱呢。我说我哪里会有100万的钱呢、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当在大学教书，薪水很低的。我说我不可能嘛，对不对？我在想，哎，办份杂志很难呢，谁去写稿啊？谁来弄？我越想越难了，对不对？越想就把我吓得要命了哈。那感谢主了哈。我当时实在太笨了，我也想说我来帮帮你这个老人家的忙嘛，你来不及的我帮你忙嘛，你要做点我就帮你做，帮你跑跑腿，我年轻我还可以帮你跑腿嘛，我可以做这些，只是如此而已嘛。没想到哈，我们1973年9月出版第一期，一出版就碰到世界能源危机爆发，那是世界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1973年9月。这能源危机一爆发，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都倒闭了，宇宙光开始了。哇，我那时候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更糟糕的是，我们刘老弟兄啊，出版了以后他就回美国来了，就回到 Berkeley 来了啊。我才发现原来我要负责台湾所有的工作啊，这糊里糊涂的。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我要做总干事，打死我都不会干，我怎么可能干呢？我不会干这个事情。哇，我就发现那个压力真是大得不得了。老实说，我现在回想早期我在宇宙光的时候，真是日夜不安呢、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压力。杂志出来的寄不出去，为什么？没有钱买邮票，怎么办？对着办公室里说怎么办？哇，那真是不可思议，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感谢主，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走完40年。所以你知道我今年75岁了，还在继续走。我就感谢主哈，我说主要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啊，他不是让我们全部都清楚明白了再做。我以前呢有个错误的观点，我觉得等我清楚明白我再做嘛。我告诉你，如果你清楚明白，你就不敢做。我才不相信谁敢做了。你不相信你现在到宇宙光来试试看、真的是不可能。我以前以为办个宇宙光大概需要100多万吧，我们大概需要一两个全世界的同工吧，这是我想的，我就吓得不得了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宇宙光我们有60几位全世界的同工，60几位啊、我本来以为一年的预算是100万左右，哇，现在我们一年的预算也是100万呢、但是不是台币了，是美金呢、我们一年的预算差不多要200多万美金，就是7000多万台币。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告诉我说宇宙光将来的预算一年是7000万台币，你们要养活60几个人，你们要发展出很多种不同的，除了杂志，除了书籍，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关怀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哇，你怎么跟我说我也不敢干了，怎么敢干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今年我们40周年，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在想说，神在宇宙光圈做了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就觉得神真的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是我们绝对想不通的事情。我就读圣经，就读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对不对？到哪里去啊？各位，到哪里去？晓不晓得？不知道。哎，不知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上帝就呼召他，亚伯拉罕去了没有？去了。所以亚伯拉罕成为有信心的人。哎呀，我在神的面前想，我说主啊，就是如此。 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怎么样，其实还是不够。因为当你走下去走下去的时候，你就越走越发现上帝的计划远远超过人的计划，上帝的恩典也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难怪保罗在大马色以后，他走出那样一条生命侍奉的道路，他要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如果我们走完40年，到今天我还站在这边，到今天我还继续在宇宙光还在做义工，做到今天，我就看到在过去这40年当中，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是神的手亲自在成全一切我们想象不到的工作，神在带领，神在负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神如何在宇宙光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我们一步的走到今天。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我们的书。我也没办法跟你分享我们的事工如何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如何能够影响中国大陆，如何能够影响很多人信主。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订我们的杂志去看看，你可以去看一看神在我们这些软弱的无知的人的身上成就了他的大功。所以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感谢主。我们在宇宙，我们常说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就越大胆。我们越服侍，我们就越发现我们那位主是大得不得了的，永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只要是他的呼召，我们就接受成为我们的意象，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来证明这位神是可信的神，用我们的事工来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来侍奉主，但是只要我能够，我就要靠主的恩典来在这样的侍奉上有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求你特别在我们有软弱有缺乏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是丰富的主，你是大能的主，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完完全全超越我们所能想象。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衡量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旨意，让我们用信心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来走你所要我们走的恩典侍奉的道路。也求你让我们在侍奉中越侍奉就越看到你的手，越侍奉我们就越敢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越侍奉我们就越喜乐，越侍奉我们就越大胆。谢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